美核潜艇动作不寻常，以色列坚拒诸国施压。泽连斯基否认同俄罗斯谈判，不撤军就不用谈。澳洲总理访华，中共进博会求输血难见效。中国人移民，越来越多人选择日本。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1月7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11月5号宣布，以色列已经完成包围加沙，并且将城市一分为二。随着反攻进入重要阶段，以色列军队将会对哈马斯进行重大打击。同时，美国五角大楼罕见宣布，美军一艘俄亥俄级潜艇动向，对该地区的对手释放明确威胁信号。而美国中情局局长启程到以色列和中东多个国家，力压冲突扩大。哈加里表示，以色列军5号展开了关键的扩张行动，不单止成功包围了整个加沙，还攻陷了哈马斯在地面和地底的部分基地。此外，以色列军队已经进一步将加沙拦腰切断，一分为二，变成北加沙和南加沙。以色列5号晚和未来几日会继续进攻，并且专注对加沙北部的地面攻击，瓦解哈马斯和营救人士。62吨重的 Caterpillar D9R 装甲推土机大显神威。据报道，以色列的进攻策略是不打巷战，而直接用推土机推平哈马斯藏身的地方，之后再用电磁探测分析出地道换气口，直接炸毁或者堵塞，将地道里面的哈马斯分子逼出来，或者受死，或者投降。海外媒体描述，加沙走廊5号晚经历开战以来最大轰炸，以色列军队海陆空齐发，现场画面显示夜空出现巨大爆炸。以色列的战翼 R2 飞弹防御系统在太空发威，击落了地球大气层以外的哈马斯兄弟组织的弹道飞弹。这一枚被击落的弹道飞弹是由伊朗支援的也门胡塞武装组织所发射，而本来的预定目标是以色列港口城市埃特拉。它在阿拉伯半岛上空飞行了接近1英里之后被摧毁。 R2 系统被称为是世界上第一种实用型的战区弹道飞弹防卫系统，拦截飞弹最高飞行速度达到9倍音速，是目前世界上飞行速度最快的防空飞弹。该系统使用超高音速拦截器在太空摧毁入侵的飞弹。以色列国防军在声明中说， R2 系统跟踪了飞弹的轨迹，并且在最刚好的作战时间地点拦截胡塞武装弹道飞弹。胡塞武装目前已经向以色列宣战，并且在伊朗支持的针对以色列的胡型抵抗联盟。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宣布，一艘俄亥俄级核动力弹道飞弹潜艇已经抵达该司令部负责的区域，对伊朗和他的代理人发出明确的威胁阻吓信号。相片显示，潜艇位于苏伊士运河由开罗东北部的萨拉姆大桥下方经过。据 CNN 报道，美军很少公开弹道飞弹潜艇动向，因为弹道飞弹潜艇和陆基飞弹发射基地以及战略轰炸机构成所谓的核武铁三角，因此为了确保阻吓力会在近乎完全保密的情况下运作。俄亥俄级核动力弹道飞弹是前弹道导弹潜艇改装之后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每艘核弹头导弹核潜艇可以携带154枚战斧巡航导弹，比美国导弹驱逐舰多出 50%， 几乎是美国海军最新攻击潜艇的4倍。美军目前已经调动大批海空军力进驻中东，包括两艘航空母舰战斗群和一支两栖候命支队 ARG， 再加上俄亥俄级导弹潜艇 SSCN， 压止战火蔓延，美国的任何对手都不能够忽视这个威胁。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官员已经向伊朗和真主党发出信号， 说如果他们对以色列发动袭击，美国将会准备对他们进行军事干预。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正在进行一连串穿梭访问的同时，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亦都同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会晤，表示美军将会致力阻止任何试图令这场冲突升级的国家或者非国家。这明显是针对伊朗和他扶持的真主党等武装组织。奥斯丁这个月曾经表明，在该地区增派部队的目的是加强区域威慑努力，加强对该地区美军的保护，并且协助保卫以色列。美国中情局 CIA 局长帕恩斯亦都已经出动五号飞抵以色列，就加沙局势和释放人质等事宜进行讨论。跟着他将会出访卡塔尔、阿联酋和埃及等国家。纽约时报指出，帕恩斯过去曾经是驻约旦大使，有丰富的中东经验，将会发挥他的影响力，并且着重同各方的情报合作，尤其是在反恐和安全领域。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在同布林肯会面之后表示，作为外交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已经准备好在以哈战争结束之后，在一个包括约旦河西岸、东耶路撒冷和加沙在内的全面政治解决方案框架里面接管加沙，承担起对加沙地带的全部责任。阿巴斯又说，只有以色列结束对巴勒斯坦国领土的军事统治，并且承认东耶路撒冷是他的首都，才能够实现安全和和平。对于中东各国的停火提议，以色列11月5号表示对所谓的人道主义暂停持开放态度，但是前提是人质全部获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南部拉蒙空军基地发表讲话的时候，重申以色列的政府立场，说如果人质没有回去就不会停火，应该将这个字由字典里面删除。我们对盟友和对敌人都是这样说，我们绝对会继续下去，直至将他们击败，我们别无选择。在各方聚焦以哈冲突的同时，俄乌战事传出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月5号否认西方官员已经向基辅建议展开和谈。他明确表示，除非俄罗斯军队撤离该国，否则他不准备和莫斯科进行谈判。法新社报道，乌克兰主要盟友美国和欧洲建议俄乌双方举行谈判，来结束这场已经持续了20个月的冲突。而泽连斯基在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的访谈节目会晤新闻界表示，自己没有准备要和俄罗斯谈判，而美国亦都知道他还未准备好和俄方谈，因为他们的说话毫无意义。泽连斯基说，俄罗斯军队必须离开我们的领土，只有在他们离开之后，国际外交才能够发挥作用。泽连斯基坦承，目前乌克兰面临艰难局势，并且重申该国需要更多的防空系统才有利进攻，终结俄罗斯掌控的制空权。11月4号晚，乌克兰武装部队对暂时被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岛市镇黑赤成功发动袭击，击中扎里夫造船厂的海事和港口基础建设。俄罗斯扶植的克里米亚行政首长阿克什诺夫较早前表示，扎里夫造船厂周围的防空系统已经启动。近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刊登文章，结合卫星图像分析了俄罗斯黑海舰队撤出克里米亚的情况。乌克兰国防部发言人在上个月4号表示，乌克兰将黑海的前线向前推进了100海里，俄罗斯的军舰不再越过克里米亚半岛的最西部。他表示，目前俄罗斯黑海舰队的军舰不再向乌克兰方向航行。军事分析人士指，黑海舰队撤出克里米亚是因为被乌克兰打到害怕。在克里米亚，俄罗斯部署了自己最强的防空系统，至少5套 S-400 和多套 S-300 防空系统，还有一些海峡近程防空系统 都无法有效拦截乌克兰的阿钦速巡航导弹。咁就意味，如果黑海舰队继续停留在塞瓦斯托波尔港，将会持续成为乌克兰攻击的箭靶。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在去年已经沉没，多艘护卫舰在过去一年里被打到惨不忍睹。黑海舰队剩低的军舰已经不多。面对没有海军的乌克兰，俄罗斯竟然丧失了黑海西部的控制权，多艘军舰被击沉，现在只能够撤出克里米亚，走到黑海东部的港口新罗西斯克。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日前访华，是七年来澳洲总理的首次。阿尔巴尼斯11月5号并且参加了中共在上海举办的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中国经济陷入困境之际，中方急于中澳关系回升，双方贸易有跃进。阿里巴尼斯访华受到中共当局相当重视。中共总理李强在今次上海进口博览会匆匆高叫，当局将会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并且增加入口。欧盟商会讽刺话是政治造势，欧洲企业就表示希望见到中国营商环境得到更切实的改善。当局宣称要推动贸易开放和打破壁垒等。但是外界分析，进口博览会的真实目的不是入口，而是吸引外资输血给中共，但是恐怕难以见效。大陆企业家王先生认为，中共面临经济危机，希望美国等西方国家取消对它的贸易和技术制裁，但是中共已经失去西方国家的信任。即使受到中方红地毯、鲜花和高层官员重视的礼遇，阿尔巴尼斯表示他在与习近平会面的时候会提出对南海紧张局势升级的忧虑，以及中共纪委的人权问题。在阿尔巴尼斯访华之前，北京释放了被拘留三年几的澳洲记者成雷。不过另一名澳洲博主杨恒军在2019年被捕之后仍然被拘留。阿尔巴尼斯承诺会向北京当局提出杨恒军的问题。11月5号上午，在上海外滩出现中国人不常见的一幕。作为一国领袖的阿尔巴尼斯在只有不够10名保安的陪同下，在上海滩轻装散步。他穿着黄色的波衫，戴着他心爱的蓝色尼套篮球队的帽，并且向路过的人挥手致意。他以典型的澳洲方式问路人你好吗。很多当地人见到这位世界领导人在公众场合和路人互动的现象，显然感到震惊。澳洲人报东北亚记者格拉斯哥在前推特 X 平台指出，上周沿着外滩散步的时候遇到总理阿尔巴尼斯，感到有点意外。很多上海人不敢相信他的保安人员这么精简，也都不相信他会这样同路人交谈。有人说他知道这在中国永远不会发生。自由之家研究主任黄亚秋亦都在 X 平台回应说，中国人习惯了中共领导人的高高在上、高不可攀的样子，当外国领导人表现得好像个正常人那阵，会令人产生很多温暖的感觉。由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环境日趋恶劣，更多的中国人开始出走海外，而出走到日本的中国人亦都不断增加。据统计，目前在日本的中国人已经达到78万人，占在日本外国侨民的 24.5%， 其中有25万人居住在东京都。据日本法务省出入境在留管理厅10月13号发表的最新统计，截至2023年6月尾，在日本的外国人总数是322,3858人，创历史新高，其中中国人占比最高。由于近年来中国疫情爆发、房地产爆煲、金融风险加剧，加上失业率飙升，令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找各种途径出国，到海外求学或者谋生。一位熟悉中国情况、在东京都经营房地产公司的老板说， 中国人感到不安和沮丧，他们的生活可能随时被打乱，甚至有被捕的可能，所以一些人就决定一走了之。他还说，申请商务签证必须要有一个正式的办公室，由于想出走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他手上的办公室全部都已经租出。据东京都10月1日公布的最新人口调查数据显示，在东京都居住的外国人接近63万人，其中中国人是25万1322人，占比接近 40%。 东京都加上周边的神奈川县、埼玉县和千叶县被称为一都三县，这里的房地产价格明显便宜，而近年移民日本的中国富豪就多数选择在东京市港区，该区的摩天大厦林立，交通方便，环境悠闲，很多国家的大使馆都进驻在这里，还有国际学校、高级商场等，因此该区的房地产价格急速攀升。在日本的中国人从事的工作几乎涵盖了所有行业，近年随着人工智能 AI 等电脑相关领域的人才需求增加，由中国来的专业人员亦都不断增加，还有一些中国创业者将日本选为初创企业经营地，但是竞争激烈，初创企业成功率很小。日本虽然被称为安全之邦，但是政府已经开始严密关注外国人窃取知识产权等违法活动。中共的国家情报法要求中国公民要依法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引起日本相关机构的警惕，这也是在日本的中国人所面临的一个潜在问题。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